大家好，今天是1月5号星期二，是佐治亚州选参议员的日子。其实呢，那个 DC 的集合已经开始了，从上个周末1月2号到1月3号，各州的人们就陆续在往首都赶，在高速公路上呢也拍下了很多场景，就是长长的车轮都插着支持川普的旗子。今天还有个很罕见的事儿，就是川普发推明说副总统有权拒绝通过欺骗选出来的选举人，等于是在公开喊话，希望彭斯拒绝摇摆州的选举人票，那也可以说是对彭斯的最后通牒。这也说明了他们之前并没有在这方面达成过一致。那咱们一件一件的来说，咱们先说一下佐治亚州的参议员选举，它可以说是这一波终极之战的前哨战。之所以佐治亚州这么特殊，参议员的选举拖到了今天，那是因为去年11月份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参议员的席位没有候选人得票超过一半，那按照这个州的法律呢，就得再选一次，这个叫决选。还有一个参议员的席位呢，是过去属于共和党的，那后来呢出现了空缺，这次一起选，这又是补选，它是这么来的。佐治亚州对于共和党呢就特别重要，因为这两个议席里面啊，如果他发挥正常得到其中一个啊，那就能够保持共和党在参议院里面的多数，如果两席都失去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个特别微妙的局面，民主党在参议院就变成50席，共和党呢也是50席，就成了50对50。假如拜登真的坐进白宫，那当然贺锦丽也就成了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这个时候他就有打破平局的一票了。参议院议长平时不投票，只有出现平局的时候才投票，所以这就会变成参议院民主党51对共和党50了啊，所以这个局面就特别微妙啊。顺便说一句，贺锦丽现在都还没有辞去参议员的这个职务呢，1月3号新国会就任的时候他还在里面呢啊，所以看起来呢他心里对自己能不能够坐稳这个副总统啊也是不十分确认的啊，这也是比较值得揣摩的一个事情。在国会的参众两院里面呢，众议院和参议院相比啊，参议院其实它分量更重一些，拥有一些特殊的职权。首先呢，它有权批准总统提名的内阁成员还有大法官这些关键职务，众议院是没有这个职权的。国际条约呢，也是需要参议院至少出席议员的2/3多数批准才有效，众议院呢也是没有这方面职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和美国独特的法律环境有关。美国订立宪法建国的时候啊，外交它有相当的秘密性。比如美国和法国要谈贸易协议，打个比方的话啊，你看起来谈的是贸易，它很可能包含有一些秘密条款是针对第三国的，比如针对英国的。那这个事情你要提前走漏了消息，那英国把这事儿搅黄了，那不就完蛋了嘛，对吧？所以呢，这个外交得低调，得在小圈子里面搞啊，所以就不适合让众议院这个议员人数太多，他们参与。参议院呢，这个圈子小一些，所以它的全部条文内容啊、谈判的过程啊，参议院是可以知道的。这是那个历史造成的原因。但是美国的宪法订立以后呢，它修宪的门槛又特别的高，所以呢就一直保留下来，没有做出修正。除此之外，参议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就是弹劾政府官员必须由参议院来裁决。在弹劾官员这个事情上呢，参议院呢其实是发挥了行政法院的作用，它分享了一定的司法权利。美国那个三权分立其实也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啊，井水是井水，河水是河水啊，丁是丁，卯是卯，没有交叉，不是这样的。参议院呢，它就是一个跨了几个界的这么一个机构，它是分享有一定的司法权。众议院呢，它相当于在弹劾官员问题上，它是公诉人。参议院相当于是行政法院，参议员相当于是陪审团。主持弹劾案的主席呢，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啊，他是这么一个体制。所以有这些背景知识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参议院它这么重要。假如拜登坐进了白宫，参议院呢在共和党手里面，他还是能在很多方面，什么人事任命啊、签订条约啊等等这些方面啊，来制约拜登。但是啊，这是从老一套知识角度的分析，大家同样可以从别的这个媒体政治分析员那里听到这些知识，咱们这儿呢说点不一样的啊。我是觉得啊，共和党能不能够稳定控制参议院，其实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因为共和党建制派里面有一部分人呢，他目前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就是川普维权的问题上，他已经倒戈了啊，去和民主党合作了。那么这就会加强在重大问题上共和党人妥协的趋势。 那也就会逐渐的被左派势力渗透和吸收，所以你还真的不能太像过去那样指望着共和党控制参议院还能发挥过去同样的作用。现在呢，他不是说这个共和党就变得不像过去的共和党，那民主党它早已经不是20年前的民主党了，现在真正的世道是两党都在被左翼势力渗透和改变，左翼势力在两党里面都有，只是分个先后，他先去改变谁，后去渗透谁。现在的关键还不是说选哪个党的问题，是美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失去脊梁的人呢，在哪个党里都有，失去脊梁的人都会被拉到左的道路上去，不分你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啊，在佐治亚州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嘛。但是现在佐治亚州联邦参议员的选举呢，它还是很有指标意义，就是它是一种变相公投。如果大家都去投共和党呢，那也就表示选民对于舞弊的指控是相当认真的，是坚决不让这个选举结果被偷走的。所以呢，这次选举它还是有相当强的象征意义啊，所以我才说它是这一波终极之战的前哨战嘛，双方都卯足了劲儿顶着呢。那在当前的压力之下，那会不会朋友们想哈、啊、那个搞鬼的人就会收敛一些的啊，大家都盯着我的啊，这个佐治亚州出了这么多问题又被讨论的最多，11月份那些莫名其妙的情况是不是这回就不出现了呢？其实我还真的不太乐观。俗话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啊，这个丑闻多了也就不当回事了。搞鬼的人呢，他越是胆战心惊，他就越有动机要紧抓权力保平安了。恐惧呢，他反而会促使铤而走险，这是一般的人性。当然从另一方面爱国者这边来讲呢，有了11月份的教训了，他们也会多做一些准备，以免同样的情况上演啊。所以呢，现在是双方都非常警惕，是一个交锋的前哨。今天中午呢，我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是看到消息说，这个佐治亚州的哥伦比亚县确实传出了令人很不安的消息，说是又出现了什么程序安全方面的错误啊，英文词叫 programming error on security keys。这个县呢，在2016年、2020年都有超过 60% 的票投给川普啊！你看，越是忠于川普的县，越是深红的县，一投票它又出问题了。川普中午呢也发了一条推，说多米尼投票机在一些共和党领先的地区又不工作了。应该他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县，说停了一个多小时，很多选票被锁在铁盒子里面。川普说希望这些票会被计算啊，他也没什么辙，他也就只能说希望。所以呢又有可能出现那种情况，投给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的票最后又莫名其妙的不被计算。那我们就看吧，这个投票呢会在晚上7点钟结束，7点以后就开始计票，结果快今天晚上出来，慢一点呢明天早上出来。所以朋友们很多看到咱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结果已经出来了。虽然说这次选举有象征意义吧，啊，但是我是这个看法，共和党能不能够牢牢控制参议院，其实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前天呢，我心血来潮啊，接下来谈点感想，在推特上发了一条推，我说到现在啊，不管展示了多少证据，也不管是有几千人的这个听证会证词啊，它都是可以作为法律证词的，但是呢，有这么多材料呢，很多人还是跟着媒体说，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大规模舞弊的证据，那我就特别迷惑了啊！什么叫大规模呀？请问要多大规模您才认可叫大规模？同时呢，要有什么样的证据材料出现，你才会认为这个东西算证据呢？啊，能不能举个例子呢？啊，我就希望有人能给我举个例。当然，谁提议谁举证这个话不假，但是别人举的证你这也不认那也不行。那到底什么叫行啊？那就请您举个例子，那别人按照你给的这个标准再来举啊，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啊，就这么一条推文。今天早上我看呢，有好几百条回复了，最多的一条回复是只要法院接受的就是证据，但是我没问法院呢，我问的是你啊，就我问的是每一位观众和读者，就是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谱，要出现什么样的东西你才认账，觉得嗯，这个东西可以算证据了。咱们这儿呢，先别管法院啊，法院今天不接受的东西它不意味着明天不接受，而且现在不作为的其实主要就是出问题的那几个州的法院，它不是美国的每一个法院，还有个别巡回法院最高法院里的7个人啊，就这么些人。 它并不是普世的法院都不接受。美国的司法环境是这样嘛，你这个州出的问题你就只能在这个州打官司，然后一级级上诉。人家德克萨斯州的法院可能认账，但是他管不了你乔治亚州的事儿嘛。有没有法院，我想每个朋友都会思考，都会分辨嘛。所以这里问的是您自己的见解，你个人心里有没有一个谱，什么样的东西出现你才服气，觉得这个东西就算证据了啊？咱们就别扯别的，就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发现呢，这就是和左派说话特别费劲的一个地方。因为左派的风格呢，他会用一种特别精致又特别强势的语言包装，但他实际回避你的问题。他说我们就是要尊重法治啊，尊重法治就是照章办事，这就是法治社会的最高权威了。法官接受的证据我们再来谈证据啊，但是呢他就是不回应你的问题。那这种时候呢，你就只能用胡同口李大爷的语气来说话了，就是你就别糊弄大爷了，这个东西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除了这个时代啊，应该说每个时代的人们都知道，这世上除了有形的法庭，还有良心的法庭。这个世界上有比法庭更大的东西， something bigger than that， 对吧？左派的特点就是他语言超级精致，你被他圈进去之后呢，他那套说辞是可以自我繁衍自我论证的，说的头头是道啊，让你特别信服。但是呢，你只要跨出他那个圈子一步，扭脸一看就知道他的荒谬。一个眼下最典型的例子嘛，就是南希佩洛西又当了众议院的议长，他就提出了一项新一届国会规则的提案，就说要使用性别中性化的语言，要在这个众议院的议事过程中啊，文书里面啊，就取掉一些特别有性别指向的词儿，用另外一些词儿替换，比如父亲母亲一提就是男的和女的啊，他觉得这个不行啊，要换成 parent 这个词儿。parent 这个词儿你在中文里翻译成父母好像也不行，对吧？父母他还是有一个性别分别嘛，你翻译成双亲也不行，还有个双字，那你是不是歧视单亲家庭呢？啊，所以看来看去在中文当中只有翻译成家长才最中性。还有说儿子女儿这个词儿也不能用了啊，都用 child 孩子代替。还有说兄弟姐妹这些有性别指向的词儿也不能用了，而是改成 siblings 啊，就是手足。但是你要被他那套说辞圈进去的话，你会觉得很有道理啊！你说这个性别平等是不是很重要？很重要。那国会呢，是代表这个民意的机构，是不是更有责任体现包容和平等啊？啊，那当然是。那是不是更不要有意无意的宣传性别分歧啊？那是不是把这词儿都改了很有必要啊？啊，你要被他牵进去的话，你会觉得哇，你每一步逻辑都好强大哦，你好严密哦。可是咱们就回到最基本的常识，他男的就是男的，女的就是女的吧。按照那个胡同口李大爷的话说，就是你小子不是扯犊子吗？这男人女人他能一样吗？可是极左派呢，他就语言特别强势，因为他很光辉啊，他顶着光环，所以特别强势。你敢说包容不对吗？啊，你敢说性别平等不对吗？好，你说不对，你就是法西斯分子，你就歧视女性。最搞笑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些左派人物说美国那个右翼民间团体啊，那个骄傲男孩 Proud Boys 是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因为他们不接纳女性。我说老兄啊，人家那个团的名字就叫 Proud Boys， 人家就是个男团，这个女性她不符合入团条件，你要不满意不很简单吗？你搞个女团就行了吗？ Proud Girls， 对吧？清一色的女性团员啊，那这不就平等了吗？你非要把人家男团里面塞进女性团员，你才说是平等啊？这就是左派的头脑，他要把所有差别都抹平才叫平等。庄子里面呢有一句话叫做福径虽短续之则忧，鹤径虽长断之则悲。就是你看到这个鸭子的腿很短啊，这个鹤的腿很长，你觉得哎呀这个造物不公啊，太不平等了，我给你们平等平等了，把这个鹤的脚剁一半给鸭子续上啊，你是舒坦了，可是人家鸭子就活不下去了，这个鹤也悲催了，大家都没活路了啊。这就是左派的头脑。只不过呢，这个庄子啊，他很文绉绉的给你打个比喻，叫做福径虽短续之则忧，鹤径虽长断之则悲。但要用胡同口李大爷的话讲，就叫你小子就是扯犊子乱来啊，就是脑补过度，丢弃了常识。稍微发挥了一点，咱们拉回来啊，就是除了我们这个时代，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普世的共识，有形的法庭之上，还有良心的法庭，还有常识的法庭。 那我相信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有一些人会意识到当前这个现实的荒谬。那很多人就是出于对于川普的仇恨嘛，他对大量揭露出来的事实视而不见。但是也确实有太多的人被左派那些弯弯绕扭曲了判断能力。啊，您如果还转不过弯来，那咱们这么说，像南希·佩洛西这样的男女不分的人都能够成为国会领袖，那有那么一些是非不分的人成为法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世道嘛，就是魔鬼在统治世界嘛。昨天川普在佐治亚州的竞选造势集会上，还有今天的推特当中都说了啊，就明说希望彭斯不只是发挥程序性的作用，仅仅是这个主持国会对选举人团投票的计算，不仅仅是发挥这个作用。川普是说呢，副总统是有权拒绝通过欺骗手段选出来的选举人，所以这相当于是公开喊话。最后彭斯怎么做呢？得看彭斯的选择。程序上的配合应该没有问题，就是一个州一个州的挑战那些摇摆州的选举人票，彭斯应该会配合。但如果仅在这个程序当中表决的话呢，推翻这些选举人票啊，是拿不到足够的票数的，参众两院都拿不到足够的票数。那么彭斯能够发挥怎样更加积极的作用呢？川普是做出了一个明显施压的动作啊，明明白白提出了一个要求，确实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彭斯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啊，他能做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呢，在谈判当中啊，也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提出一个很高的定价，可能并不是真的希望对方接受你这个价格，而是希望对方接受比这稍微低一些，但是高于中间水平的价格啊，可能是这样。美国的没有向核心看齐这一说，总统和副总统之间的沟通呢，也得通过这种透明的方式来进行啊，也得喊话，没有办法。有人呢也提出了一个假设，就说彭斯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拖下去，制造一个宪法危机，让1月20号那天啊，总统难产，没人能坐得进白宫，那干脆就直接进入宪法第12修正案全面选举，众议院按一州一票来选总统啊，会不会出现这一幕呢？那确实要看明天这个形势怎么发展。在很多历史的重大关头啊，最重要最关键的决策通常是在接近最后时刻才做出的，这一次呢恐怕又是这个情况。那今天的话题咱们聊到这儿啊，明天咱们视形势的发展，1月6号国会形势的发展再来决定我是录播一集节目呢，还是晚一些时候做直播。今天先聊到这儿，愿天佑美国，也祝大家新年平安，谢谢大家。